虽然不能蹦蹦跳跳，但我永远年轻。小鱼儿。如果每一个婴儿的出生都伴随着父母的欢愉，然而很不幸的我并没有位列其中。不仅如此，我的生命都不曾像其他幸运婴儿一般顺利，因为在出生后不久，父母曾纠结过是否留下我。我叫小鱼儿，是湖北人。我出生的年代是计划生育伊始的年代。某一天，我的母亲住进了医院，同天医院里出生了众多的婴儿，而我就在其中。那种带着生机的哭声此起彼伏，每一个有了儿女的父母的脸上都洋溢着甜蜜的笑容。不过我的哭声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变成了嘶吼，沉浸在快乐当中的父母被我刺耳的哭声拉回现实。当父母从医生的手里再次把我接过时，他们彻底失去了开心。原本想要生养一个儿子的他们，那一刻面对着我，一个刚一出生就携带着罕见病的女儿，我想他们应该是失望透顶，并且所有做好的打算都泡汤了。好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冥冥之中我似乎被什么力量保护着，我脱离了被丢在医院自生自灭的命运。父母把我带回了家里，悉心照看着。从小到大，我一直追寻着我存活下来的秘密，却一直未找到答案。有人说是我重男轻女的爷爷坚持把我留了下来，也有人说是爸妈舍不得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交给死神，所以才把我带回家里抚养长大。不过岁月无情，寒来暑往，如今已经40余岁的我，回过头再看那些让我活下来的理由，都觉得无所谓了。只是每次回想起父母告诉我说，当医生抱着我却提议父母再生一个，而把我直接放在医院不用管就好时，内心常常会悸动。我时常会想，和我一同出生的那一批婴儿里，有几个和我一样的孩子被父母从医院带走了，我想应该没有几个吧。由于我妈妈生了我之后还要去工作，没有特别多的精力照顾我，我在1岁多的时候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托儿所，妈妈也会有喂奶的时间，但是因为我的情况太特殊了，托儿所的阿姨都不敢带我，所以我就搬到爷爷奶奶家和他们一起生活了。直到我中学毕业，17、18岁的时候才搬回了父母家。搬回去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也不是很亲近，毕竟10几年都不在一起，肯定是会有些疏离的，再加上生活习惯什么的都不一样。再说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有些看不惯的。我和父母的关系不太好，倒不是因为我残疾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长期没有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会对我百般的挑剔。家里人对我是属于那种比较绝望的状态，所以他们从来不会对我有什么要求。他们的想法是，我妹妹以后肯定会照顾我，所以他们会这样要求我妹妹，但是他们不会对我有什么期望。虽然我和妹妹年龄仅差3岁，但是因为从小10几年都不是在一起长大的，所以感情也挺淡的。我们现在也是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联系，因为从他懂事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就一直会反复地和他讲，你还有一个姐姐，他以后的生活都要靠你来照顾。你可以想一想，把这么大的一个担子放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他肯定会压力很大，其实这对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是不利的。我父母这样要求并不能促进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并没有发展成父母想象的很亲近的相依为命的姐妹关系。小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讲，你们长大之后可以干什么之类的， 老师讲了之后，我自己就会觉得我可以干哪些工作。但是那时候的梦想都是别人给的，我自己没有什么梦想。我现在的梦想，按我自己的话说，一个是有钱，还有就是有智慧。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给我开间小卖部。其实我爷爷奶奶家原来住的是一个临街的房子，离我原来的学校就只隔了一条马路，因为那个房子临街，当时我爷爷就准备把临街屋子里的那堵墙拆了，拆了之后就可以做成一个门面，以后可以做个小卖部之类的。我爸爸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因为我们家里的一些变化吧，我爷爷奶奶原来的房子被我大伯给换掉了，之后的房子就不是临街的了。当时我爸爸妈妈在宜昌生活，他们就让我回到宜昌去住，在宜昌给我弄了一个小门面，让我去经营个小卖部或者打字复印之类的。但是当时我才只有16岁，我并没有同意我爸爸妈妈这个想法，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很想读书的，我希望可以在求学这条路上走得远一点，所以我当时没有考虑到很多，也没有考虑的那么全那么长远，也没有想过求学之路会比较困难或者是根本行不通的。当时只是一心想去读书，可能是我当时还没有从失学的状态里走出来吧，所以开小卖部这件事情就一直没有做成。虽然没有开成小卖部，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直到现在，我也不是很喜欢那样的工作。如果是比较现实一点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开个小卖部至少可以衣食无忧了，但那仍然不是我喜欢的工作。不过后来我也没有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做的工作相对来说比开小卖部要好一点。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开小卖部是一件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我后来做的工作基本上是在网络上做客服，虽然也不是我喜欢的工作，但是至少在我的认知里面是比开小卖部要好一点，至少还是有一点技能在里面的。到后来我就开始学心理学了，做心理学应该是我喜欢的工作吧，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着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但是也不能说我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就会比当初选择去开小卖部或复印店开心，毕竟生活没有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没有想过那么多，但是如果真的让我去想象一下的话，也许开小卖部对我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要是开小卖部的话，等一段时间我有钱了，可能生活会比现在更好呢。因为并不是这件事情要做一辈子，就像我之前做了很多种工作，我也都没有做一辈子。如果开小卖部的话，积累了一些原始资金之后，我可能会更容易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有身体上的障碍，如果我需要出行的话，有三个因素很重要，直梯、台阶、厕所。对于一个健全的女性来说，她们可能完全不会在意生活中的这些细节，因为没有直梯，她们可以乘扶梯，没有了厕所，她们可以很迅速地找遍附近所有的商场去发现厕所。而爬台阶对她们来说，应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们从不在意。可对我来说，这三样是我出行最担心的问题。没有了直梯，我只能在楼底仰望大厦，上边是什么样子的？是否有艳丽的衣服或是化妆品适合我？如果一个商场没有了厕所，给我的选择可能只剩憋着。当然，我也可以选择尿裤子。不过，这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似乎有些不妥。或许以后可以开发一个产品，残疾人士纸尿裤。如果真有那么一款纸尿裤，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买，但至少我有买的意愿。当然，有时候我知道要出门的话，我会刻意不去喝太多的水。 奋斗了这么多年，我所有的角色似乎没有一个扮演得很好，包括现在做公益，在为残障事业奔波，我都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满足感或是成就感。我没能成为一个好的女儿，也没能成为人妻，更没有孕育子女，或许是太多的没有几乎可以抵消了我现在的所有，所以我才无感于现在所做的一切吧。现在的生活幸福吗？我觉得人总是不满足的。虽然我现在的生活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稳定的生活会给人更多的安全感，但又会觉得好像有一些束缚，因为人拥有的越多，害怕失去的就越多。你会觉得如果再想去做些什么的时候，那些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就会束缚住你。但是人总归还是会有欲望的，所以有时候心情会比较挣扎。再说生活总是有缺憾的，现在说我的生活怎么样，我也不太好去评价。反正相比过去来说，表面上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按我内心来说，其实是很复杂的。我是一个活人，离不开人群，离不开众目睽睽，尤其是在街上的时候。当然别人投来的眼光更多是善意友好的，路人有时会主动过来帮我上台阶，或是把我推到我想要去的地方。不过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大家口中的好心办了坏事。偶尔会有人在不会推轮椅的情况下上前帮助，这就导致了我坐在轮椅上就像正在遭受一场地震一般。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吧，老天真的不会让一个人一直倒霉，也不会让一个人一直幸运。虽然我坐在轮椅里，但我可以看到蓝天，听到钢琴声，嗅到桂花香。虽然我不能蹦蹦跳跳，但好在我的声音永远年轻，清脆细腻。